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我们的姐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可能是你们今天之前的内容吧，说要像玛丽一样得着，像玛丽亚一样得着那上好的福分。其实哈，当那个上好的福分来到玛丽亚面前的时候，她是吓呆了，吓傻了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球啊，好像上帝丢了一个大球给她，可是她不知道怎么接这个球，但是呢，她就对上帝说，或者对那个来的使者天使说啊，说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因为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是我们不明白的。实际上我们在求的就是神啊，你给我那个眼睛所不能看见，耳朵所未曾听到，心也未曾想过的。可是我们却很少去思考说，当我们向神求说，哦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看见那个，求你让我们得着那个眼睛未曾看见的，耳朵未曾听见的，心也未曾想过的，我们很少去想我们在祷告什么。我们只觉得这应该就是很好的，上好的。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一件事情，绝大多数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的经验里面呢，当有一个你眼睛未曾看见的东西或者事物掉在你眼前，或者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退后两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的第一个反应通常不是往前两步，哇哦，这个就是神给我的。那么你真的确定当神把那个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上好的福分交给你的时候，你会拥抱吗？所以当神的使者，当天使来跟玛利亚说话的时候，玛利亚吓傻了吧？她想怎么可能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但是她却说，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要得到像玛利亚一样的福分，你需要有像玛利亚一样的信心。这个信心是还没有发生，但是你已经接受了，还没有发生，你已经接受了。我还记得我有朋友啊，这个订购了一台 Mercedes-Benz， 订购了一台 Mercedes-Benz 啊，就很开心啊。但是呢，车还没到，他就已经穿上一件 Mercedes-Benz 的车主的这个 T 恤啊，走路啊。觉得自己是个即将开 Mercedes-Benz 加进入了 Mercedes-Benz Club 的一个 driver， 可是他的车根本还没到。为什么？他已经得着了，你知道吗？车还没来，他已经进入了那个得着的生命了。各位，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信心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约书亚记21章44到45节，还有约书亚记16章第10节。我们主要要看的是21章44到45节，请各位如果圣经在你的手边，请把它翻开来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。虽然我每次都会读经文给你们听，可是各位打开经文自己看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。就像呢，你听我讲一个食物多好吃，和你自己拿起那个食物来吃，那是绝对不同的体验呢。约书亚记21章44到45节，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。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。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哇，很棒！我们看约书亚记21章44到45节，我们看见了神的信实完全的不落空。所以你读到约书亚记21章44、45节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想象，是当时他们应该是已经得着了全境吧。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仇敌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，神把一切的仇敌都交给他们。可是如果你回头去看约书亚记16章第10节，约书亚记16章第10节的记录是这样的，说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， 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，成为做苦工的仆人，直到今日。可是照着神的话，他们应该要赶出所有原本住在迦南的人。问题就来了，实际上呢，约书亚记21章44、45节所记录的，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跟约书亚记16章第10节所记录的是违背的。他们没有赶出去，可是约书亚记21章44节又说，他们一切的仇敌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。那有人就会想，哎呀，那是因为16章的时候还没有赶出去，到了21章的时候就已经赶出去了。可是历史的事实却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，在整个约书亚记结束，迦南人还是有许多的迦南人没有被赶离迦南地。换句话说，以色列人开始接受让迦南人跟自己混居，而这个是神所不要的，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那约书亚记21章44、45节是讲假的吗？也不是。你仔细看，约书亚记21章44、45节是讲神照着他所说的，一句都没有落空，都应验。可是约书亚记16章10节讲的是，以色列人并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。这两组概念并没有矛盾。我这样说，我说简单一点，各位，如果神的话都没有落空，为什么他们依然没有赶出迦南人呢？很简单，你到了一个 steakhouse， 你到了一个牛排馆，你看了 menu 上一个很棒的牛排，你看了就觉得很好吃，你想吃，然后呢，那颗牛排呢上面写12 ounce， 你就想应该可以吧，于是你就点了一颗牛排12 ounce，然后呢，照了餐厅照着他所说的呢，他给了你足够分量的牛排，一个12 ounce 的牛排。但是这并不代表你会把它吃完，对吗？神照着他所应许的，让以色列人得平安。神照着他所应许的，叫一切的仇敌，只要在他们面前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。但是这并不代表以色列人会去面对仇敌啊，这并不代表以色列人会去不断去找到他的仇敌，让这些仇敌站在他们面前，因为只要你们站在我面前的，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。还记得一开始神给约书亚的一个应许吗？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。可是问题是，如果你脚掌没踏呢，那个地就跟你无关了，那个地就跟你无关了。所以神照的信实给，但是以色列人其实最后并没有真的完全攻下地业，无论是以法莲还是但，事实上多数的地业都分好了，却没有攻下来。神没有不信实，不信实的是谁呢？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去攻下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业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大概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当时啊，以色列人口虽然应该已经过百万了，但是呢，还不需要这么大的地业就够他们生活了。你想想看，我上一次讲说但，还记得吗？但这个支派呢，神给他们的地虽然不是最大的，但是却是最富庶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却放弃了神给他们的地业，他们跑到最北边的一个山上的城，把那个城攻下来了，然后所有的人都住在里面。嘿，一个整个但支派的人都可以住在一个城里面，但是神却给了他们一大块地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以色列的人口还没有多到需要那么大块地，因为一个城就足够但支派，但是神却给了他们多余，远多于他们所需要的地业。最简单的说，第一个原因，为什么他们没有最后攻下地业？ 第一个原因其实是以色列的人口其实还没有多到需要这么大的地业，因此他们在这个中文有一句话叫做偏安一隅啊，就是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安定的就这样子，也不多想，更小的地业就够了。我们现在在这边这样挺好啊，这样就够了。对，神要给你上好的福分，可是我们常常用挺好的心态，就是这样也挺好的吗？是啊，这样也挺好的，可是神要给你上好的，挺好的这个心态没有办法让你支取上好的。事实上当上好的来给你的时候，你可能还不能完全明白，想说我还是照我原来的。但是以色列人虽然当时的人口还没有多到需要这么大的地业，可是当你安居稳定下来了以后，一般来说人口是会开始增长的，而人口增长以后地业就会不够大。当地业开始不够大的时候，问题就会开始出现。会不会很多时候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只看眼前的，我们觉得现在这样够了，挺好了，但是我们却没有顾虑到以后的问题。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我们真的相信永恒吗？非常多的基督徒，我们跟主啊求你将永恒的生命赏赐给我们，但是我们真的相信永恒吗？如果我们相信永恒，那么为什么我们所做的计划，我们所看的眼界常常只局限在眼前的事情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会急着要我们的孩子明天就立刻从学校毕业，然后就变得什么都会，我们反而会陪伴他好多年，让他按部就班的学习，慢慢的成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你的孩子未来的日子还很长，而你为了让他们能够为未来做好准备，你宁可他们按部就班扎扎实实的学习，而不是用一种急救章的方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得见孩子还有那么长的日子要过，而他未来他需要这么多的预备，因此你愿意让他慢慢的学习。为什么我们常常急着跟神说现在就要？很多时候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永恒，我们看不见永恒，所以我们只要现在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现在这样子 OK 了，这样住还不错啊。可是他没有想到他会生小孩啊，小孩还会生小孩啊。你现在需要多大的地呢？可是如果你生两个小孩，地就要分一半了，两个小孩再各生两个小孩，地就要分的更多啊。那有一天就会不够用，不够用就会开始抢。但是各位，我们本来就看不见永恒，我们本来就看不见永恒，因为我们是有限的，有限的没有办法看见无限的，所以我们本来就是眼界狭窄的，我们看不见永恒，怎么办？所以是啊，我们本来就是只会看眼前的，我再怎么看得远，我再怎么样这个高瞻远瞩，我也看不了多远啊。各位请注意听，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这么重要的原因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这么重要的原因了，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神告诉你你看不见的事情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你要去爬一个高山，你没有爬过那个山，你会自己去爬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你会跟一群从也没爬过那个山的人去爬吗？应该也不会吧。你应该会找一个有爬过的向导带你去爬吧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走，可是他知道，他爬过啊。各位，我们的眼光是有限的，但是神的眼光却是无限的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我们并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如何，可是神知道啊。所以神要我们听他的话。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我自己在教会长大，我那时候听到牧师在讲说，哎呀，你们要听神的话。哎呦，我就想说，哎呦，我所信的神这么欠缺成就感吗？那老是要我们去听他的话吗？我们没听他的话，他就没成就感吗？各位，其实不是因为神很需要我们的成就感，需要被听见。啊，他讲的话我们没听，他就很沮丧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因为他很爱我们，知道唯有他的话能够让我们真正得着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前面的路到底该怎么走，我们的眼光只能看到现在，不是吗？但是这位有经验的登山向导却告诉我们，嘿，你要往这个方向走，往这个方向走，安全又能够抵达目标。但是你如果跟着一个有经验的向导去爬山，你却一路觉得，哦，你这个人很霸道呢，你为什么只要我听你的呢？你为什么老是告诉我听你的话才是对的呢？于是你就觉得，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走得更好。于是你就不理他，你就自己走自己，可不可以？理论上当然可以啊，山就在那，你爱怎么走怎么走。可是各位，这不是大大的增加我们出意外的几率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听神的话？为什么以色列人当时一定要把神给他的地业打下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现在住得好好的？我们现在也不需要那么多地啊。原因是他们看不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啊，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啊。但是各位，其实啊，事实上他们是知道的，因为神早就让他们知道了。他们当时大概忘记了，他们自己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多。但他们早就知道，神给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多。一个城怎么能够装得下？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多的后裔，神给你的是一大块地啊，是坐落在加美之处的地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正在面对什么？是你觉得你也不是很有把握的？无论那件事情是什么，赶快回到主面前求问他吧，因为你需要神的话，你需要向导告诉你说，嘿，往这个方向走，或向左或向右，必有声音告诉你，你会知道该往这里走，这里是正路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，你正在面对什么？是你自己觉得，我应该已经考虑得很周详了，那件事情也都做过了，我应该做的还不错，我做的 OK。换句话说，这件事情是你觉得你已经考虑周详了，有吗？你正在面对的事情，有没有你觉得你已经很有把握了，你已经考虑周详了？那么我要提醒你，嘿，要不要也回到永恒的主面前，让他来带领你呢？在我们的主眼前的尺度是永恒，在我们眼前的尺度，诚实说，下一秒钟是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刚刚说，以色列人最后并没有完全攻下地业呢，原因大概有两个。第一个，我们说，因为当时的人口还没有那么多，因此更小的地业就够了。然后我提醒你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有同样的心态？就反正现在这样也 OK 嘛。第二个原因是呢，敌人呢看起来又大又难，太难对付了，而且反正人口没有多到那种程度嘛， 所以他们总觉得啊，自己是个弱小，没办法去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。很有趣的是，神让他们去踏，只要你脚掌去踏，那就都是你的，并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去踏，他们还躲起来，躲到山上去，相安无事就好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嘛。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去踏，他们还躲着别人。换句话说，当你躲着别人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这句话的前提就不见了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在你面前站立啊，所以也没有站立得住、站立不住的问题了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并没有一个人会站立在你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这件事情，这个神的应许你就用不到的，因为他们自己躲起来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是信实的神，但是你有多大的信心去领受神的信实呢？你可以点一个大牛排，可是你有多大的信心去吃掉这颗牛排？事实是神的信实永不改变，但我们的眼界、我们的观感、我们的思想却会改变。我们的眼光是受限的，毕竟我们是有限的人，但是越是如此，我们就越要记得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调整去看那个无限的神。他要我们去领受的可能很多是你现在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吧，真的需要吗？何苦呢？我们现在又没有那么大的状态需求。但是如果那是神要你、神量给你的地界，你就去吧。因为神不是只看你看得到的，神也看到你看不到的。所以约书亚记21章44-45节说，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都成就了，都应验了，没有一句落空的。是的，神是信实的神，但是问题是人不一定是有信心的人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还了我们的罪债，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。耶稣为我们还了我们的罪债，可是真的还了吗？当然还了，但是真的还了吗？对于你而言真的还了吗？决定于你的信心。我跟你举一个例，假设当然应该不会啊，假设你欠了这个地下钱庄呢非常大的一笔款项， Let's say 1000万美金好了，你已经无力归还了，你只能躲债了。那个地下钱庄成地下钱庄嘛，对不对啊？他就不断的用各种手段来威胁你，胁迫你要你还钱，你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，你真的没办法了。然后我呢，我知道你的这个状况，我手头上正好有一大笔钱，我就想说好吧，我去帮你还了，所以我就去帮你把你的债还清。可是啊，如果你永远都不承认、不相信我帮你还的债，你不承认我帮你还的债，问你活在有债的状态里还是没有债的状态里？耶稣已经帮我们把我们的债都还清了，可是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耶稣已经帮我还清了？为什么说你要信耶稣那个救恩才会临到？ 问题不在于没有救恩，救恩已经在那里了，问题在于你要接受这个东西，你要承认呢、啊，因为我已经帮你把你的债务都还掉了，可是你要怎么样真正经历到那个无债一身轻的感觉呢？你要接受我帮你还的债了，不是吗？如果你没接受，即便我已经帮你还了，你还是有一个那个很那个背债的重量在你的肩膀上，不是吗？各位，神的信实一定应许以色列人要给他们的地业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么棒的地业。可是他们的信心，他们去接受这个礼物的那个心却很小。诗篇十六篇第六节说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这是大卫写的诗。或许你觉得你的眼睛现在还没有看到佳美之处啊，产业美好啊，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活出来的是一个我住在佳美之处的生命吗？我有美好产业的生命吗？还是我住在穷酸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不咋地？那各位，就算神已经把佳美之处美好的产业都量给你了，你能够去领受那个美好的信心，还是处于那个不怎么样之处不怎么样的产业的那个信心，那你能够领受的也就只有那么多而已，不是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赏赐那个超过我们眼睛所看见的，我们眼耳朵所听见的，心思所想的，赏赐给我们。因为神要给我们的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所想的。但是各位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开始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也坐落在佳美之处呢？还是我们的信心小到连一个芥菜种子都不如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得着了救恩，进入了应许之地。我们之所以会得到救恩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入应许之地，是因为神照着他的信实为我们所成就的。但是我们的信心如何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扩张我们的信心。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已经觉得、哦、这个就真的能够拿到 ，no， 你可能觉得还没有，你可能觉得你还没有在佳美之处，但是你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信心，是因为你相信带领你做你向导的那位神，他带领你进入应许之地，是他带领你得着救恩，那么继续相信他吧，不要相信你的眼睛所看见的。要相信那个眼睛看不见的，因为那里才有永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在信心里面看见你所应许的。主，是的，虽然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看到的好像常常是我们所能看到的，我们觉得人生好像就这样子，我们能做的就这么多了，我们有的就这么多了，我们能够发挥的才干就这么多了。主，但是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所要给我们的那个佳美之处，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所要给我们让我们经历的那个产业，好让我们的信心跟得上你那个不摇动的信实，好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所要给我们的。谢谢主，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